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2025年10月17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头版惊现异常变动，习近平报道跌出头条，让位俾一篇海南自贸港改革嘅报道。呢一细微但致命嘅版面调整，好快就燃点咗海外舆论场。喺严格把关嘅宣传机器入边，有乜嘢会系巧合嘅？新华社通稿整整删除了习近平对香港大埔惨烈大火的慰问。与此同时，央视新闻联播镜头中，习近平个人特写时长爆减68%，军方又即将大换血。这些同步信号是不是预示中共最高权力核心已经整整进入淡出倒数？当宣传降温和军权清洗双轨并进，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习近平的时代真的要结束了吗？10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布局再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一日的头版上有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局势头正劲。习近平听取香港特首李家超和澳门特首岑浩辉述职，李强签署国务院令等消息，其中只有习近平听取述职报告的两篇才是正儿八经的以习近平为主角的个人活动报道，但是就被排在头版二条而不是头版头条。占据头条位置的是海南那篇。中共的宣传机器从来不是单纯的新闻机构，而是权力结构的晴雨表。边个的相片更大，边个的名牌在更前，边个的镜头更长，边个的版面更靠上，都不是随机的，而是经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广电总局、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层层把关审核的结果。出错的代价极高，轻则挨批，重则丢官。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它的版面排列就是中共政局动向的风向标，而头条就是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内容，通常是报道中共最高领导人政治活动的位置。过去只要有关于习近平的报道出现，这个就一定是非头条莫属，甚至垄断整个版头。尤其是年度述职、考察等活动往往被置于最突出位置，因为这个代表了习近平的权威。例如今年2月27日，各级官员向习近平述职登载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而现在就将习近平的报道置于二条位置，这个在近年来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步的变化很快在海外舆论场发酵，部分观察者认为这个可能反映中央宣传口径的微妙调整，或内部权力格局的某种信号。结合近期《人民日报》其他文章，例如12月11日的评论文章，令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的高级黑，所以外界猜测这个有可能是习近平被边缘化的又一迹象。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通稿内容本身亦被修改了。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习近平在会见李家超时，在开场约5分钟的讲话中，明确提及了刚刚发生的香港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习近平表示，大埔发生的重大火警令人痛心，再次对遇难者和殉职消防员表示哀悼，并向他们的家属和受灾同胞致以慰问。不过《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报道中完全删除了习近平关于火警的相关讲话，只是保留了对李家超过去一年工作的肯定，以及对未来对接155规划、加强行政主导等的指示。这种精准剪辑引发外界广泛关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中直指，中央宣传部门有意淡化火警负面影响，避免将这宗严重事故和港府管治责任公开挂钩。 獨立政治學者陳道銀就認為，這段慰問雖屬人之常情，但不是對外發布的重點內容，所以就刻意移除。但更深層的解讀是，這個反映了宣傳口對習近平講話的選擇性呈現，已經到了連慰問災難這樣的安全詞都要刪除的地步。當領導人的話語權都被後台的教剪手靜靜過濾時，權力的實質掌控者是不是還在台上那個人？如果說報紙版面和通稿內容還可以辯解為佈局調整，那中共央視新聞聯播中的鏡頭分配就幾乎無法掩飾了。據看中國梳理2024年10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聯播報導中，習近平的個人鏡頭累計長達29秒，包括多次長達6秒的特寫鏡頭，遠超過其他政治局常委每人3秒的鏡頭時長，這個符合過去幾年習核心宣傳的放大風格。但2025年同一會議的報導，習近平的個人鏡頭總時長就降至只是11秒，較去年大幅縮減 68%， 單次特寫最長不超過3秒，甚至有些鏡頭已經少過3秒。而其他6位政治局常委李強、趙樂際、王沪寧、蔡奇、丁薛祥、李希的個人鏡頭依然是每人精準的3秒，一秒不差，這種變化極為顯眼。眾所周知，新聞聯播的剪輯有嚴格的內部規定，常委鏡頭時長、順序、切入點都有時間表，誤差以精計算，一秒等於25帧，所以能夠出現這麼大幅但又精準的縮減，絕非剪輯師的個人行為。海外觀察者將這個稱為淡出，另一個政治人物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逐漸由畫面中消失，這個在中共的歷史上亦是常用的手法。例如1978至1981年間，華國鋒正是以類似方式被逐步邊緣化，由鏡頭縮短、版面後移，到最終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在中共的政治體系中，大多數最高領導人的離場很多都不是一夜過了去的，而是一個漫長而克制的淡化過程。這個過程最早發生亦最清晰可辨的信號，往往不是人事文件，而是宣傳口径的變化。中共對外描繪的基本原則是穩定壓倒一切，所以當一位最高領導人尚未正式退位，但權力已經開始被重新分配，或者他的政治地位出現不明朗因素時，宣傳系統的首要任務不是突顯變化，而是消解衝擊。具體手法只有一個，不否定、不批判、不解釋，而是逐步降低存在感。這種降溫式處理在中共歷史上並不陌生，華國鋒就是中共歷史上最典型的被淡化離場案例。1976年毛澤東死後，華國鋒一度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是名義上無可爭議的最高領導人。1977年前後，黨媒對華國鋒的報導仍然是高度個人化的，英明領袖華主席、華主席指示頻繁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但由1978年開始，一個變化靜靜發生，華國鋒沒有被點名批判，亦都沒有被公開質疑，但他在報紙上的位置、頻率、份量開始明顯下跌。具體表現包括頭版不再凡事必提華國鋒，更多以中央、黨中央代替。重要會議的報導中，華國鋒不再是唯一中心人物，講話全文減少，轉為摘要。負面或爭議性議題中刻意避免和華國鋒綁定。到1980至1981年，雖然華國鋒仍然掛住中央主席的銜頭，但是輿論場中已經幾乎不可見。最終當他正式辭去職務時，對社會來講不是突發事件，而是一個早有心理準備的結果。換句話說，華國鋒不是被打倒的，而是被慢慢捨沒的。 胡錦濤在退位前亦經歷了一個去個人化、去權力交接降噪的階段。在胡錦濤執政後期，尤其是十八大前後，黨媒開始明顯減少對胡錦濤個人的突出描寫，轉而加大集體領導、黨中央統一部署的描繪方式。他出席活動仍然被報導，但標題和版位不再一律居中，講話不再大篇幅全文刊登，而是壓縮為要點。這種處理方式亦是在為權力過度降低環境噪音。最終胡錦濤裸退雖然是當時引發關注，但在宣傳層面早已經通過提前去個人化完成了鋪墊。江澤民晚期亦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類似的離場報導階段。將這三個人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一個非常穩定的中共內部規律。在最高領導人正式退位之前，中共不會通過政治定性來處理他，而是通過宣傳降級來提前鋪墊。將這套歷史經驗對照目前中共官方媒體對習近平報導中所呈現出的系統性削弱，由版面位置、出鏡時長到描繪切割，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亦都隨之浮現。這個是不是意味著習近平正在經歷一種類似的政治階段，即在尚未出現明確人事安排之前，權力結構已經開始發生調整，而宣傳系統正為某種權力過度提前鋪墊？如果說宣傳系統反映的還是風向，那軍隊的系統反映的就是實權了。而剛剛就是軍方層面近一年多來出現的變化，比宣傳口径更為集中，亦更為劇烈。2025年10月1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6次委员长会议决定，第19次常委会会议将审议一项关键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前审议批准增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这个选举委员会睇似冷门，实则掌管军队所有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的资格审查、补选、罢免大权，是军方政治忠诚的最后闸门。他的成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期本应该每五年一届。上一次完整名单在2022年12月底公布，共11人。主任张友侠、副主任何维东、委员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星文、钟兆君、黄仁华、何宏军、黄成南、孙斌。正常情况下，每届任期是五年，所以下一次换届应该在2027年底，距离现在还有三年，现在就要紧急增补，原因显而易见，原11人中至少7人已经在过去一年几相继出事或高危，而且几乎全部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亲信或习派核心，包括在今年3月突然失踪、现已官宣落马的何卫东、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军委审计处审计长孙斌、军委政法委书记黄仁华，这些都是已经官宣落马的。还有一个去向不明的前国防大学政治委员钟兆君，这些被清洗或出事的几乎都是习近平任内提拔并与他个人权威紧密绑定的一批将领，剩低的只有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刚刚在四中全会升任军委副主席的张星文、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黄成南和军委参谋长刘振立，这个意味着这个掌控军队选举大权的关键机构即将迎接一次史无先例的大换血，换的多数正是习近平一手安插的亲信，而新补充的人选按照海外分析，极大机会不会是习派官员。历史上军队选举委员会成员频频落马不是新鲜事，2007年一届有郭伯雄， 徐才厚等后来落马。2012年一届有房峰辉、张扬、魏凤和等，但好似呢一次咁样，喺任期未满情况下批量清洗，而且几乎清一色针对杂派，前所未有。目前所有信号仍然处于黄色预警阶段，习近平仍然以核心身份出现在各大场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四中全会亦都刚刚调整军委人士。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官宣层面的降权处理不再是零星出现，而是呈现出制度化连续性的特征。同时，军方体系内的清理和重组亦都不再局限于个案反腐败，而是针对结构性调整。当这两条原本不同节奏的系统线索开始同步出现时，将它简单归因于偶发或者巧合已经过于苍白。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